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时间早上的8点01分02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充满活力的跟大家问候问早哦。今天呢是礼拜二，6月17号，我们还是有很多精彩的话题哦，尤其是近期啊大家关注的几个主题会来延伸分享一下。你最近有听哪些时事呢？最近啊有几个新闻哦受到我的关注，像是前阵子哦，可能听众朋友也有注意到，在这个逢甲大学有一场这个毕业典礼嘛，结果闹出了一个风波也就是哦在这一届的毕业生当中哦传出在调查的一个性平事件哦。那这个性平事件呢，因为还在调查当中，也为了保护这个可能受到性平事件危害的这个被害方、被害同学，校方是有跟加害同学说，就是要避免跟这个被害同学做接触嘛，这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而恰巧两个人都是今年的毕业生，所以当初哦，其实有提前跟这个加害同学这边说好，就是不要来这个毕业典礼的现场。结果不料呢，这个加害方呢还是来到了现场，并且跟他的朋友谈笑自若，而被害同学非常惊讶，这个人怎么会跟他在同个空间因为当初不是已经谈好了吗？虽然说还在调查的一个阶段然后被害同学呢当下的情绪反应非常的激动，当然他没有去跟对方去做一些沟通跟对话，而是说他就非常的崩溃。而这个被害方的家人呢，其实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也是一边在安抚他的情绪并且询问校方为什么这个加害同学呢会在同一个空间，不是当初说好了不会来吗？然后当时这样整个局势场面变得很混乱然后那因为这是一个性平事件，所以并不会公开一个相关细节给其他不相关的同学知道，所以其他同学就其他的毕业生是不知情的，可能只感受到一阵混乱，就弄着弄着这个毕业典礼居然甚至还取消还延期了。那当然我相信其他同学在不了解事情的脉络的时候一定觉得很荒唐，我想说不是毕业典礼吗？怎么突然好像是吵起来那怎么突然就说这个原本要毕典结果就没了。那每个人其实可能自己的家人也有来参加毕业典礼那会觉得非常的可惜，也觉得非常的无辜必然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而当时就有一个也是受其影响毕典突如其来被取消的一个马来西亚籍的侨生他就在他的个人页面就限动上面发表这个事情的愤怒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其实其他参与毕典的同学也是无辜，因为他们也不晓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性平事件，因为按照性平事件的处理方式是不会让其他同学知情的，学校并 并办法跟其他同学再下去做一个交代。那刚刚讲说这个马来西亚侨生呢，因为在他的限动啊就发了一些比较愤怒的发言，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那当然我想大家当下突如其来被取消，你要说不生气嘛也很难，这也倒是情有可原。而最特别就是当这个马来西亚侨生他事后才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是这个加害同学自己违背约定来到跟被害同学同一个场域，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是这个加害同学所为，才会导致这一连串的事件效应后，这个马来西亚侨生非常谨慎，甚至说很认真的在自己的社群台上面去发表道歉。你看不是加害者同学道歉而是说在当下没有把事情调查清楚，或者是不了解事情状态就先发言的同学他道歉他为他当时可能冲动的发言去做道歉。这个马来西亚侨生他讲说，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为我那天发的一个限动就是那个社群平台的限动跟你道歉，我当下了很久也没有一个交代，我也不晓得班上原来有这件事情，只是听到老师进来说直接消就很生气。他说对，我承认当下听到这个必点取消的时候心里一开始在责怪，因为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们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人去说明其中的脉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优先的考虑到这是我的毕业典礼，但是事后我看到事情的原委，我只想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承受那么多，而你的爸爸真的非常勇敢，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保护自己的女儿，希望你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落幕，也希望法官可以制裁那个犯罪的人，对不起。然后他有补充一下，他说我没有在检讨你，可能我的用词不当。对，他非常非常真诚的写了一个文章，还拍了一个影片哦。有些网友就是我觉得就是爱骂吧，他可能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月性平事件还没有个结果嘛，你现在就因为知道事情的原委你就站在这个被害人这边好像也不太对。但是我个人看到是比较正向的那一面也就是其实有不少的留言谢谢这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还愿意很认真的拍了一个影片，然后透过文字去阐述说他当时是不了解情况，所以自己在限动当中乱骂当然他知道事情原委之后才知道原来真相是这个样子，觉得他的道歉是非常勇敢可敬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有人讲说真的应该道歉的应该是那个加害人嘛，这些无辜的其他无辜被取消必点的同学也很惨。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我们不是参与者的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被取消必点同学也是无辜嘛，被卷入了这个事件。但是你看这个因为他当初误会而在自己的个空间骂了对方的学生，他更愿意去承担说我当时是一场误会，然后我也愿意重新跟人道歉说其实我了解事情原委的时候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这个道歉的做法是真的很值得让人敬佩的。什么情况下需要道歉？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刚刚讲说真正造成事情的主因的那个人嘛，对吧，是这么想的。但其实也有旁边的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也都先乱骂了，他们也许之后才恍然大悟，而觉得说啊，原来我当初骂错了，或者是啊，原来事情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会像这个马来西亚侨生选择道歉很多人心里想说啊，反正我当时啊不知者无罪嘛，我当时也是一场误会嘛，我也是很无辜啊，我必点被取消，难道我还不能生气吗？原来只是一场误会就这样吧，他不会特别再去道歉。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既然我当下真是误会一场，而我确实我的言论或者是我的一些发文啊一些留言啊也可能为这个被害同学造成一些伤害，因为当下对于被害同学来讲可能他的那个受到的冲击跟精神压力是更大的，结果我们其他人还骂他，那不就更惨了吗？所以他还更勇敢的愿意去道歉，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好，那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抨击学校怎么这样处理事情的然后在沟通上面就是有非常多的细节那我们毕竟并不是真的很明白事情的脉络，但我个人对于这个马来西亚的侨生道歉非常诚恳的做法，我觉得是 很不简单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人其实在很多事件发生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我当初是误会一场，我只是被一些舆论啊，或者是我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我就先加入谩骂，然后你就觉得算了，反正事情过去了嘛，导致事件的主因又不是我，我又不是去害那个被害同学的人，我只是因为也被受牵连啊，所以我才骂，我也很无辜啊，我干嘛道歉？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刚刚贾同学的做法就让我觉得还蛮勇敢的，因为但凡他去做一些事情，可能都会引发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网友可能挑毛病啊或什么之类的，但他可能我认为啦，也许他真的觉得他希望透过这个道歉给予这个被害同学一些支持，或者是也为他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去做一个反省，这个蛮难的，在成人的世界里面，更小孩子年纪更小，小孩也许可以很坦然，但是年纪越来越长，很多大人是很难做到的。而另一个道歉的故事，其实在更早之前哦，大家知道这个统一师的这个队长哦，就是中职打棒球统一师的这个队长陈杰宪，之前曾经在一个访谈影片当中呢，说出了一个算是比较古老的俗谚。但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俗谚呢，它本身是有一点贬低女性的，因为是早年嘛，男女的平权观念并没有那么的完全，所以会有那个俗谚。那那个俗谚用在当下已经相对不适用了，只是可能可以理解说陈杰现在讲的当下，他可能就是马上做想到这个他知道的俗，也没有想那么多。但因为这个话说出去之后，感觉对这个女性来讲是有点不太妥当的，所以他也愿意这一次不小心的失误后面很郑重的去做道歉。那有些人会讲说，哎，你们怎么爱挑毛病啊，不过就是个俗谚啊，啊，或者就是说，哎，我们都可以理解他，可能他没有恶意，很多人都讲说，哎，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需要道歉。我想有些人会认同，有些人可能也会支持说，哦，没有恶意可能不需要道歉。但是如果当事人觉得虽然我没有恶意，但我愿意去道歉，不是一个更值得钦佩或者是更值得鼓励的选择吗？我当然都知道很多人是话说得太快，或者是脑子不想清楚，亦或者不了解事情的，所以就乱说话乱下决定。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可以体谅跟理解，但是当事人愿意为自己太快做的决定跟话去做更郑重的道歉，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学习，并且这样的选择也是非常成熟哦。我就看到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去做了一个讨论，他说就算你的行为没有恶意，但是因为你当下也想到他人可能会因为你的言行受到伤害而道歉，这才是成熟的大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我还蛮喜欢的。有些人会说你干嘛道歉啊，根本就不关你的事啊，就说你也是无辜的啊，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对，这些想法都对，但是这跟道歉可以分开。我想他本人也是这么想的，可能会觉得说我也有点委屈，我可能也是一时不察才不小心说出口或怎么样，但是他也愿意去承受说啊，我虽然是没有，我真的是没有恶意，但是我既然也可能对对方造成伤害，我愿意道歉。我觉得这很不简单。你说我做不做得到，我有时候都很难保证，很难。就像刚刚讲，大人有太多的面子，或者是觉得说你打从心底觉得我也不是所谓真正主因的加害者，我也不过就是这个留言区里面的其中一条留言，你看这么多人都在误会，没差吧。可是你想哦，但凡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说其实尽管没有恶意，你仍旧为自己说错的话负责，那会不会好一点？在很多冲突事件当中，会不会大家可以用更成熟的态度去面对？那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刚好这两个事件都还算是有一些讨论哦，也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真不容易，就像我刚刚讲的，问我做不做得到，我也很难跟你保证我一定做得到。所以当有人做到的时候，其实是很值得，很让人敬佩的。尽管他真的一开始失误了，但是人家讲知错能改嘛，就是还是值得鼓励。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是周杰伦所演唱的《对不起》。
广场一米通地，悲伤的很隐秘，他在吸引之力静静叹息，太多的我爱你，让他喘不过气，已经失去一切，只在哭泣。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喽。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看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一样是礼拜二的早上哦。我们刚前一段呢、才聊到这个什么情况才需要道歉，有时候大人呢、其实比小朋友做得更不好吧。你不妨去回忆一下，就说可能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跟他讲说：“哦，你做错事就要道歉啊，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或者是就像我们刚刚前一段有聊到的，你可能是太过冲动，或者是你没有恶意，但是做错事情就要道歉。”很多大人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讲。可是我也必须承认，变成大人之后，这件事情突然变得好难。你会为自己找理由跟借口，又或者像我们刚刚前一段有特别分享到的，你会觉得。因为我没有恶意，因为我也是某部分的受害者，所以我不需要主动的去坦诚自己的错误，还有人的错误比我更严重啊，那种感觉哦，所以倒也是最近这几个新闻哦，让我自己心里蛮有感触的啊。有些人会觉得啊，这有什么好谈的，或者觉得说何必道歉呢？那个真正错的又不是你，真正最严重错误或者是事情的主因不是你。我觉得当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不就反而又助长或者是某种程度又潜移默化的鼓励我们说，当我们尽管只是一个小错的时候，是可以不用被道歉的。因为很多人会说，诶，真正最错误的也不是你嘛。哦，大家好像都可以理解，所以你可以不用道歉，但其实也不一定啊。如果你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合适、不太对、不太好，错大错小，你愿意去道歉，其实都很厉害哦。在成人的世界是这样子。 欸，确实欸，就是你的性格啊，你的生活习惯啊，你外显的这一块，或者是你直觉联想到的一些想法或价值观，其实都是因为过往的一些生活经验去累积啊。例如说我们像刚刚讲的，你习惯去回避你应该要道歉的事情，那你可能是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了，你过往可能有某些经验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变成这样。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着手啊，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与他人互动或者是有没有去倾听他人的想法，你心中的一些醒思跟观念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态度跟价值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在分享的，就是说啊，在现在很多的产业里面很重视创意人才，因为会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新创产业，亦或者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企业，是这样，创新的想法跟念头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更好的成果跟效益，这是普遍大家都可以去认同跟共识的。但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变得有创意呢？这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嘛，有没有一些方法？那其实呢，这篇文章它所谈论到的，就是你平常呢，如果你愿意去分享，其实是对自己来说一种创意的投资。诶，这个感觉蛮违和的，为什么这样讲？讲分享比较像是说我把我的生活经验，我的所学跟他人去说嘛，诶，好像我在传授我的一些经验或我的技巧，但是为什么反而是对自己的一个投资呢？他的这个立场跟观点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去分享想法是一种表现信任的行为，因为就像我们讲，你去授课嘛，或者你跟别人分享你的经验，就是在一个信任基础上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分享不会只是单向的，因为你这个分享对方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回应，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跟想法，这就非常重要哦。社会互动或者是像刚刚讲的交流跟传播，都会让这样的想法，你分享的这个内容受到一些突破跟刺激。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乐意去分享的人，他认为你如果是一个愿意去谈自己的一些成果，或乐意去分享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想法的人，你的进步速度会比较快。虽然单从初步来看，你会觉得说我好像都在分享自己的事情，我也不见得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但是因为你开启了这个分享就有促成想法进一步的提升。他用了一个例子还挺有意思的。大家知道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开源模式、开源模型，可能是针对不同的软体啊，或者是一些功能的设计开源、开放的开，然后源头的源，他的意思说我的这个软体程式的一个机密，实际上的这个程式嘛，公开出去可能是免费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来使用。那有人就讲说，那你设计这么久的这个软体程式，那不就被别人盗取走了吗？就被拿去用啦。但是有些会认为某些程度的开源会促进在某一些功能上的提升，因为平常你们这个团队在设一些软体程式的时候，你们是大家很封闭式的去构思嘛，去写这个程式啊，去尝试啊，让这个东西运作起来。你开源出去，虽然你单看是说我把东西分享出去了，别人呢不需要经过我们这么长的研发时间就可以获得成果，但会不会使用的人他也有其他的专业能力去刺激了这个开源模型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在你建构的基础上面再加上他们认为更好的内容，那这个最后的成果会不会导向于你的时候是更好的呢？如果你单纯看只是把做好的东西给别人，别人好像就是不需要付出就可以获得成果，你好像吃亏了，对不对？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开发东西啊，就别人马上就拿走了。但是合理的开源有的时候是为了促进更好的交流，或者是促进大家各行各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跟应用，让东西突破它既有的框架。所以同样的概念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说，当你乐于分享，跟刚刚讲说的提供这个开源模型是很，我觉得是蛮有共通性的。当你愿意去分享自己的一些内容，大家愿意去做经验的交流，其实是可以刺激彼此的想法。不要单纯只是想说我把我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好像别人就可以不劳而获一样，其实并不会。有可能他也受到你的一些话语的刺激有一些全新的突破，那他同时也回馈一下他对于你的这个 概念、想法的一些意见，让你有全新的醒思。过得太封闭，其实真的很难进步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讲说分享想法哦，乐于分享是进步很好的一个动力跟方法，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哦。甚至像刚刚讲的哦，你说分享出去，有些人他就不会有回馈啊，那我不就亏了吗？你可能会这样想嘛，就说甚至说有些人的回馈真的就是没什么营养价值。他要强调的是，如果你乐于去分享，你也可以着重关注一些确实回馈的内容是比较有益哦、有帮助的这些身上，你把真正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东西上面比较重要。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嘛，针对分享其实有的时候评价很两极，想法很多元，资讯很复杂，你根本就不晓得说哪些是有用，哪些是没用的。但是在我们基本上排除那些确定真的比较没有帮助的内容之后，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真的对你有帮助的东西上面，才能可以让自己的分享做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哦。如果你只关注说人家在那边无限的谩骂，他其实谩骂没有意义，他只是爱骂而骂，你如果注意力都被这些东西抓走了，那你的分享的效益就降低了。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值得关注的东西上面。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哦，很有意思哦。我们过往觉得分享哦，就是哦，单纯说我有一些成果去跟大家做讨论，其实你可以从分享当中得到更多创意的学习，也可以为自己在例如说这个工作技能上啊，学习技能上啊，进一步有所提升。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I know you want me, So don't keep saying our hands are tiedYou claim it's not in the cards, but fate is pulling you miles away and out of reach from me. But you're here in my heart,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that you're my destiny? 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So why don't we rewrite the stars? Maybe the world could be ours tonight. You think it's easy? You think I don't want to run to you? But there are mountains.That we can't walk through. I know you're wondering why. Because we're able to be just you and me within these walls. But when we go outside, you're gonna wake up and see that it was hopeless after all. No one can rewrite the stars. How can you say?
not a secret I tried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这首歌曲 Rewrite the Stars， 大娱乐家哦，这部电影真的很厉害，歌舞型的一个电影，但里面真的出了很多首名曲哦，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32。我们刚才讲到哦，透过分享其实也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当然也是鼓励大家说，有些人会哦不太善于把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说。这个分享不见得是你要有所成就才能分享哦，就说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其实就可以提出来嘛，在合适的情况下。就是小泽说，我们是学生的时候，不是要做那个团体报告吗？那肯定是要彼此交流一些意见嘛，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很重要。那当然，这跟性格也有关系。我确实也遇到很多就是不太敢说、不太愿意说，不见得他没有想法哦，只是他没有这个习惯。我前阵子哦，看到我的大学老师，然后很巧的是，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是我的导师，然后这个导师呢，他是跟我同一个高中的，所以当时跟这个老师非常有感情。那个老师最近就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哦，讲说他还持续在那个大学任教，他也有安排所谓的团体的这个算是作业这样子，要团体报告。那他就说他感觉到这几年带学生做这个团体报告，很多学生或者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就比例变多这样子，他们在团体报告当中啊，只看得到分工而没有合作。因为像团体报告，我们的想象就是说，诶，那你找这个第一段内容，你负责第二段，你负责第三段，那我负责 PPT， 做 PPT 好了，那另外一个同学你就负责那个上台报告，我就这样。就是我觉得分工跟合作真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我个人是非常熟悉跟认识跟了解的哦。那分工只是说我单纯把工作分开，你合作是说大家各有各的一些擅长的领域，你要彼此截长补短，去做一些思考上、想法上的交流。不是说我做第一段跟第二段没关系，我不是写结论的同学说我也不知道别人做什么，是大家可能都可以对此去做一些讨论。然后我刚刚讲说，我那个老师就讲说，他觉得这几年带学生一届一届这样带，他觉得真正做到有分工又有合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他只有分工，大家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但是你看不出他们对这件事情有更多更刻的讨论，其实这是会被看出来的，就很可惜耶。但是就是你如果可以善用既分工又可以合作的话，其实会得到的成效很不一样。不光在学校啦，你现在是一个职场的工作者，你是一个社会新鲜人，你是一个中高阶主管，都相同。如果单纯只是把工作分下去，然后大家不讨论不交流，事情一样会做完。作为一个社畜是最明白的，很多事情啊，你不要要求拿100分，做个及格分60分，其实对一个成年人来讲非常之容易。但是如果你对有些事情你是有所期待跟要求，那真的需要一些方法去促进那个讨论才有办法达成。亦或者说你是一个个人的哦，你这个作业是你个人的一个作业，你说我只有一个人啊，那我也做不了什么分工，也做不了合作嘛，因为不管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想，但你就得自己去找一些东西去刺激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想法。不然你自己想的话，你一定是用过往的经验去做啊，怎么做还不是都一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实际哦，从一些文章当中或是我自己看的一些内容，感觉都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
是爱情在半路跑吗？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谈笑说爱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同时也是嘉义县家庭教育辅导团社区推展组的副召集人连国清校长。校长你好。
啊，微微好，各位听朋友大家好。
其实每次聊到这个父母跟孩子的互动话题啊，我都会在回忆啊，我跟我爸妈呢，在我小的时候互动的一些经验哦。其实我觉得我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因为家庭啊，虽然就是说经济条件普普通通，但是都还算很和睦，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嫌隙。那多数情况下，我觉得我回忆起来啦，我觉得我父母在我还小的时候是给我很多很多爱的。诶，提到这个话，大家就想说，爱哦，那个爱到底是什么呢？听起来很笼统哦。有些人觉得爱是一种行动啊，例如说我照顾我的孩子啊，保护他啊，资源是一种爱啊。那有些爱呢会化为语言，可能就是在言语上表达感激，表达爱哦，这也是爱的一种展现。那一定有听众朋友想着想着心里想说，哎呀，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爱。可能小的时候父母的教养方式不是这种类型的啊，那你就觉得说，诶，那那个爱到底要如何呈现？我也蛮好奇的，就说校长在学校这一端呢、啊，或者是跟很多这个家长互动的时候，因为爱这个主题听起来真的很大、啊，有的时候你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落实哦、我到底要怎么去表达哦、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很害羞、那具体来说是不是有一些做法呢？并且我觉得这个互动是双向的， 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其实都可以来用。
我想爱真的是非常抽象啊，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怎么做才叫做爱，但是每一个人对爱的感受不同。那所以呢，我想有个著名的婚姻治疗师叫做盖瑞·查普曼呢，他提出了五种爱的语言。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在跟亲子互动的过程里面来做一个参考借鉴的哈。比如说他提到啊，这五个语言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要肯定的语言。就说对于我们亲子相处呢，一定都要正面。比如说我回忆起我小时候了，我的爸妈对我，我现在想到的都是对我的鼓励，对我的肯定，都说哎呀，这小朋友好厉害，好乖哦，好聪明哦，做得真好。那我想经有这样子正面的语言，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被鼓励的，好像呢我越做越有动力，越有信心。我想这肯定的语言呢，是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如何看待你的家人所做的一切？那如果呢，你是负向的语言，我彼此会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了。
确实哦，刚刚讲说肯定的语言这一块，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因为要管教嘛，有的时候会说虽然也是有肯定的语言，但是可能责怪大多于肯定。
是
有些你一回想起来好像印象当中是我被骂的场景哦，没有想到什么肯定。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互相，不单纯是说我面对小小孩，就算是到我这个年纪啊，是比较大的小孩了，其实有时候跟父母之间的互动也很需要鼓励，因为那个鼓励啊是给予对方自信跟关注。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都没有得到肯定，
没错，
那我干嘛继续做？有些孩子也是这样啊，我好像很努力做一些事情，结果我爸爸妈妈还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多。
没有错，像昨天早上我在校门口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嬷哇，跟我讲了非常久，大概一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一直在讲哇，他的那个孙女呢，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好全部联合起来要对讲他说对他不好的意思了，就阿妈不好了。然后我就想，哇，这怎么得了？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对阿妈呢？然后呢，我就在教师召会的时候跟老师提醒了哈，我们可能要提醒我们小朋友哈，对于家中的长辈，我们的任何做法或是应对进退，可能要礼貌一点。然后呢，有一个老师，就来找我说，校长，你是不是在讲我们班某个小朋友？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听起来好像是他啦，因为他说他有看到校长在跟他阿嬷讲话然后呢他有去问那个小朋友，你知道吗？小朋友第一反应他是哭出来他说问你为什么哭啊，他就说阿嬷每次在外人面前都讲我的坏话，都说我多不好多不好他就一直哭出来他说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子让他觉得很受伤我觉得真的是大人的角度跟小孩子的角度真的是差很多，可能小朋友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大人呢听到那个话之后就觉得好像是在责骂他我想这造成很大的一个亲子紧张的关系
并且很多时候刚刚讲言语这一个，很多父母啊或者是这个照顾者他可能会说我说你的缺点啊或说你的不是啊是为你好啊你才有进步的空间啊我以前蛮常听到类似的说法但是我觉得那个进步空间是还有多远，怎么每一次都只有进步的空间
都一直在讲负向的话
对对对，因为他会说我一定要批评你然后你才会再更好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完全那你会觉得你的努力就是好像没有得到回报
没错没错，就像我们学校里面我们也一直在往正向的语言发展譬如在小学里面你会发现最令学校老师困扰的就是小朋友呢最喜欢在走廊奔跑
对啦对啦，
那走廊奔跑呢会产生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有人从教室里面跑出来
撞到
走廊又跑很快就撞到了，就发生我想这个学校都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宣导，就是走廊不能奔跑但是呢我们用正向的语言来这个跟小朋友说明，我们说走廊慢慢走 哎，这是正向的。但你说不要跑，可能小朋友只听到后面一个跑，他就跑出来了。
你越说不要，他越想做。
是是，不要做的，哎，不能做的事就是很有趣的事。
哦，对啊，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批评，而是我们可以多一点肯定。哦，当然他一定还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到基本的肯定，也会给予他说他更想去做的那种正向的动力嘛。不然你一直做，一直被骂，你就觉得我不做好像也被骂，没有差。
一直鼓励这个老师怎么样去引导小朋友往正向的方向来走，就是你往哪边鼓励他就往哪边走啊，比如说啊，你真的棒，你在走廊上我看到你慢慢走
哦，
这样子他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会得到一些奖励。
嗯，并且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好的哦。欸，我们刚刚讲到是五个哦，欸，五个语言，
是是，
一个是刚刚讲说肯定的言语，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呢？
第二个是服务的行动
哦，
就是说呢，欸，我想我们人在生活里面总有要自己做完成的很多事情嘛。
嗯，
如果呢，我们的可以为爸爸妈妈或是为我们孩子做一些其他服务的行动，那我想会他让他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啦齁，昨天那个阿嬷跟我说他对什么非常感动吗？因为呢那个阿嬷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孙子齁，跟他说阿嬷我来帮忙你。诶，他讲这个话之后阿嬷的要死呢。真的，
你有那个心他就觉得很开心。
是是是，
并且有的时候做出这个选择，他有时候也不会真的请你帮忙啦，但是他就会觉得说哦，你有考虑到我，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没有错。比如说如果以这个夫妻好了，夫妻如果是双薪的话，每个人上班回家都非常的累嘛，那我想家事有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完成的，那如果说只是固定某一个人承担某些家务，那可能会生很大的一个冲突了哈。为什么大家都一样在外面工作呢？那我回来这些都是我在做。如果能够彼此一起分担，可能让整个关系更好了。
我们刚刚讲两块，一个是肯定的言语嘛，服务的行动，那我们还有第三个是哪一项呢？
第三个是真心的礼物
哦，
就说这个礼物呢应该也不是说非常的贵重非常的珍惜啦，而是呢当我们想到你的时候，我们为你准备一个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我们带小朋友去校外教学啦，毕业旅行的时候我就看到小朋友哇都采购一些小纪念品啊，一些零食啦，或者特产，我就问他说哎呀你买这么多要做什么，他说我买回去要送给家人啊，送给爸爸妈，送给弟弟妹妹。哎，我就觉得说哎，这小朋友真是非常懂事呢，出来校外教学的时候心中都会想到他家中的长辈或家中的这个家人，就是为他们准备一些真心的礼物。那我想爸爸妈妈如果说他这礼物，心中一定是非常温暖，觉得我们孩子真的是长大的，能够想到我们的感受。
对啊，我自己在国小阶段或者在年纪小，国小国中嘛，那种校外教学确实就是会特别去买那种小东西回去送给爸爸妈妈。其实那时候心态很想法很单纯，就想说啊只有我来，然后我们家人都没有来嘛，因为我是跟学校一直出去，然后现在从成人角度看就想说买那个东西能干嘛，好像也没什么用，对不对？就是第一个便宜嘛，然后再来说也没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是我会觉得很浪费钱呢，就是说其实父母收到的时候他肯定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也许他也不见得能派上什么太大的用场，但他就会很真实的感受到说哦你出去的时候还有想到我，呵呵，那种感觉
没有错，
心情特别好，
虽然礼物很小但是心意非常足
哦，这也是刚刚讲互相嘛，父母对孩子是这样，然后孩子对父母当然也是这样。
是是，
我们讲了三个，后面还有两个，分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营造一些精心的时刻
哦，
就是有一些家庭聚会也好，好一些到外面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夫妻两人一起约会也好，我们营造这些精心时刻呢，让我们彼此有一个非常高品质的时间。
这个并不容易哦，因为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见得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吃个大餐啊或怎么样，而是说现在人要抽出时间是非常困难的。
在家里面我是想到我们在家里面能够自己动手做一些譬如说料理啦，譬如说我们大家今天来一起包水饺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这个就是一个精心时刻的营造，因为我们为了同一个目的 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你做哪一个部分我做哪一个部分、大家一起把它完成，那完成的过程里面有一定有非常多的互动，这也是留下我们大家一起的深刻印象。
嗯，因为我觉得时间这种东西啊是真的是最珍贵的啊，过去就没有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要自己主动的去塑造这个可以一起相处陪伴的时间，就像刚刚讲很多父母双薪家庭，然后回到家、累得要命，
没有错没有错，
那小时候小朋友写功课也累得要命，是是是，然后就也没空聊天或什么之类的
对，我就想到我们孩子小时候，我们孩子都已经20几岁都大学或研究所了，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怎么营造精心时刻呢、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在床上一起玩啊、然后呢我就会这扮演成马、让他来骑、然后就是骑马，然后就叫这个太太呢、把他照下来、就是一副非常温馨的时刻，那以后呢就可以拿这个照片跟我们孩子说，你看啊，以前呢、我都这个当马让你骑啊、我们一起在床上玩骑马打、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这种影像，有这种记忆，我想一定会留下呢非常温馨的时刻。
嗯，我们现在回去看那个照片，有很多就是小时候跟父母玩的那个照片，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你玩的当下其实可能就笑得很开心啊、然后或者是说玩太累，然后就睡着，然后也就忘记了。但是你确实哦，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它真的会影响你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那一幕，
对对对，
就是、
它会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我们还有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呢是身体接触、比如说我们小朋友表现很好的时候可以拍拍他的肩膀、或者是我们小朋友，我现在看到在一天早上哦，每天早上在我们综合国小校园里面、我看到我们的副会长啊、他女儿来上学之后要进教室之前、他们一个动作就是抱抱、他生两个女儿每一天都抱抱，我就说哎，你们这个习惯很好，他说我们已经都是这样子、就要离开之前我们都会两个抱一下，我发现呢这种身体的接触能够增进很多亲子的关系、看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
很羡慕
是是很羡慕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像刚刚讲身体接触这一块哦、像我的年纪已经比较长一些些了嘛，孩子在某个阶段之后会有的时候会蛮排拒跟父母有一些身体接触，是是，尤其是啊假设是异性的那种，例如说女儿对爸爸这种、或者是儿子对妈妈这种、所以我常常都觉得那个比较年轻的爸爸妈妈要把握机会，
是是，我看我们副会长是男的哦，他两个小孩都是女的
哦，那真的很羡慕
哇，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
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互动哦，就是说那个刚刚讲说拥抱这个姿势也许就很短暂、就赶快去上课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会觉得说养成一种习惯了，今天没抱好像感觉
怪
怪的，
是是是
并且我觉得那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支持，不单纯是说父母对孩子哦，其实孩子对父母也是啊，
是是，
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做到，不要以为是对小小孩，其实像我这种30岁啊，然后父母那个50、60岁，其实这些也都可以做，
没错，尤其是肯定的语言、
对对对，
所有人都希望听到肯定的语言，
对，所以这关乎年纪哦，在家庭生活跟父母相处、跟你的家人相处，这些都可以派上用场。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连国清校长，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台北在飞跃周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和你分享许多温暖的故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一样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泣いている無邪気な愛しい人、僕がその神なでよ、君が不安なその時は僕の手で温めよ。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 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收听。